啊，弟兄姊妹平安。好，先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这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也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存有一个感恩的心，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坚固我们这个感恩的心，让我们不要离开这个感恩的心，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唯有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唯有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让我们心单单的仰望你，向着你，求你保守我们孩子，特别把今天的主日讲道仰望在恩主手中，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向孩子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得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是日期满桌的时候，我想我会在讲到的中间办经文和大家一起来读经文。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在创世纪，讲到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雅各在对犹大的祝福当中提到龟和章都不离开犹大。我们知道龟和章是王权的象征，也就是说雅各在给犹大的祝福当中一个预言，就是说王位永远不离开犹大支派。当然这件事到犹大的后裔大卫的时代，圣经的启示就更加明了。我们看到圣经是逐渐渐渐地将真理将事情向我们开启，向我们启示的。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看下诗篇89篇第2节到第10节，我们可以翻圣经翻到诗篇89篇第2、第4节。我们再从这两节经文这三节经文中看到上帝对犹大的应许在大卫身上更加显明。诗篇89篇第2、第4节，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借着诗篇让我们知道犹大支派的宝座上永远有人做了为王。到犹大以后是所罗门做皇帝，所罗门以后犹太国就分成了南北两国，南国是犹大国，北国是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国衰败的时候，以色列国衰败要被亚述掳去的时候，上帝兴起了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在他先知书里预言犹大的宝座永远有人坐着为王。当满100年以后，犹大国南国犹大国也衰败以后，要被巴比伦王掳去之前，上帝又先兴起了耶利米，也预言大卫的宝座永远有人坐着为王。这两句经文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大家听我来念。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以赛亚预言，由大卫的王座，犹大的子孙必坐在大卫的王座上。耶利米书33章14到21节，大家可以翻这经文，我会跳着念，因为经文很长。耶利米书33章14到20节，犹大书后面一卷书。耶利米书33章第15节说，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33章17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33章20到2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能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显然，耶利米和以赛亚在犹太国最衰败的时候，他们仍然凭着信心，上帝指示他们，使他们看到犹大卫的宝座必由大卫的后裔来坐。至于大卫的宝座有谁来坐在上面，以赛亚书有个预言说，以赛亚书第7章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说我们看整本圣经看来，耶和华借着雅各，借着众先知，借着大卫，借着诗篇，告诉我们将有一位要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看到神是按照他是有计划有步骤，这个世界在神的掌管当中，神的计划绝不落空。我们来到新约，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件事就应验了在玛利亚身上。这件事应验在玛利亚身上，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教会听到，经常看圣经，我们有时候就很少更多的思想。玛利亚童贞女怀孕，她最后生下的是，我们很容易就把她看成是一般的人。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想，玛利亚所生下来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上帝所预言要通过玛利亚生下的一位，在约翰福音1章1到5节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里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来的那位由亚玛利亚那里出生的，是创造世界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主，也是赐生命给我们的那位主。他完全不同于我们，我们不要想他一出生就和我们一样，他和我们一样是他自己谦卑俯伏我们。因为如果他不道成肉身，不与我们认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回到神那边，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他成为我们一员，他谦卑俯伏成为我们的样式。就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他本有与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以神为强夺，谦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要思想这件事，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这件事，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救恩，哎呀，太随便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上帝在这里，在这件事上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我们真的要思想，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耶稣基督抚救我们，认同我们，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称我们为朋友。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的，耶稣说，以后你不要，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那里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但从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称我们为朋友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所告诉我们的有关父的事情。我们现在看经文，往往把耶稣说你已经知道了我要传给你有关父的事情，把这句忘了，只知道只看见耶稣称我们为朋友啊，我们是耶稣的朋友了。然后耶稣也称我们为他弟兄。马太福音十一章四十九十五十节，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些经文我们也是啊，我耶稣是我的弟兄了。但是这些经文的重点不是说耶稣说我是你的弟兄，重点是你们若遵循天父的旨意，我就是你们弟兄姐妹了。关重点，这个经文的重点是你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我们才是耶稣的弟兄。我们往往把重要的拿扔掉，就看啊，现在耶稣称为我们的弟兄了啊，我和耶稣可以称为哥们了。这是耶稣基督他抚救我们，他谦卑虚己抚救我们，认同我们，称我们为朋友弟兄，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称呼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他抚救我们，他认同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认同我们，我们就认同耶稣了。这是两件事，这是从神来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从我们过去反过去也可以成立。我们从耶稣认同我们，称我们为朋友，称为我们弟兄，我们只有从一个心感恩，连上帝的儿子都称我们为朋友，称我们为弟兄了，我们要感恩。连上帝的儿子也称我们为朋友，称我们为弟兄，我们可以凭着这个来到父神面前，我们感恩，不是我们很随便的说啊，我也可以称耶稣为哥们了，这不是这个，这不是我们的心态，不应该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感恩。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我耶稣基督借着玛利亚降生为人，完全是抚救我们。其实整本圣经我们都要看，是上帝抚救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要从上帝抚救我们，认同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会存着感恩的心。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像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时，耶稣说什么，我和你说地上的事你却不信，我和你说天上的事你还怎么能信呢？耶稣抚救我们，跟我们说的全是地上的事，有关我们得救的事。他如果跟我们说天上的事，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耶稣用天上的语言跟我们说，我们根本不明白。但是耶稣抚救我们，用我们人的语言来跟我们说，能不能把天上的上帝的荣耀，能不能把上帝的心意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人语言太有限，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圣经就看到，这还是没有把上帝的心意完全表达出来。因为是耶稣抚救我们，用人的语言跟我们说话，因为圣灵接着使徒接着先知抚救我们，用人的语言告诉我们天上的事，告诉我们救恩的事，这是我们要经常思想的。 好，我们都知道了，见到玛利亚出生那一位是荣耀的主，是在天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他却谦卑俯救我们降生为人。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接着耶稣基督降生，让我们看到这个降生的过程，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样的真理。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路加福音记载的是玛利亚降福，而马太福音记载的是约瑟的降福。所以在福音书紧接着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路加福音是讲玛利亚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而马太福音讲耶稣降生是讲约瑟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事情。所以说这就是耶稣降生这件事情就分成了两个部分，我会通过这两部分和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一章25节到56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这是玛利亚，她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所经历的。1章25节到56节，经文比较长，我来念三书节，请弟兄姊妹应三书节。好，26节开始。我念三书节，请弟兄姊妹念三书节，这样。好，我先来念。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吗？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叫有权柄的十位，叫卑贱的升高。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了纪念他，他的仆人使人
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好，我们念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首先就看到天使加百利来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对已经订婚的玛利亚说：“蒙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这个问安一出口，我们看到玛利亚就惊慌，因为很少有人看到过天使，特别是加百利天使向他问安，所以他惊慌。到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天使加百利就将要发生的事告诉玛利亚，也就是说玛利亚将蒙恩怀孕生子这几件事。这子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按照人的常理，应该没有出嫁的不可能怀孕，不可能怀孕，也不可能生子。所以玛利亚就很惊慌，她也很疑惑。玛利亚的疑惑是完全正常的，对不对？一般的人都会疑惑，谁会听到这一句话马上是相信？所以说天使拒绝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临到玛利亚身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玛利亚是圣灵感孕。圣灵怎么样使玛利亚怀孕，我们没有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不会明白。只是圣经启示说玛利亚圣灵的能力要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我们就知道玛利亚是圣灵感孕。当然天使还说知道者的能力隐蔽了你，这是上帝大人的作为。天使特别告诉玛利亚，知道你的亲戚也已经怀上了男孩。在我们刚才念过的圣经，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已经怀了六个月。紧接着天使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句话是指以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以上就是说神与玛利亚同在，圣灵的能力临到你身上。玛利亚最后当天使说出这句话以后，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我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现在我们要思想，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的话临到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说完这句话，她是不是明白要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其实玛利亚并不是很清楚，她只是一个顺服，就是说玛利亚的顺服，就是说我还没有明白在我身上究竟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按照你的话，按照上帝的话语成就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说玛利亚不清楚？因为到三十九节四十节告诉我们，玛利亚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了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为什么玛利亚会从犹太地的北面 到南面，穿过整个犹太地，来到了犹大的地。本来他是在加利利的，加利利要穿过整个犹太地，来到了犹大地。所以说他为什么会从北面到南面，因为他心里不明白究竟在他身上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来到了犹大地撒加利亚的家里，问以利伯安。为什么会去问以利伯？因为天使以利沙伯，他为什么会问以利沙伯？因为天使在跟他谈话中说到，以利沙伯从来不能怀孕的一个，你的亲戚以利沙伯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玛利亚知不知道以利沙伯不能怀孕？完全不知道，因为是他的亲戚，他对他应该很熟，他马上到他们家去，他不需要打听他家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他很熟，所以说他知道以利沙伯他们很想要孩子，却一直没有孩子，到年老的时候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现在天使跟他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已经怀上了，他所以他要到以利沙伯那里去看上帝是怎么样在他身上的作为，以此可以明白上帝会他在他身上的作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天使跟他启示这件事的时候提到了他亲戚以利沙伯这件事，所以当玛利亚进到以利沙伯家向以利沙伯一问案的时候，以利沙伯马上就说你是妇女中有福的，你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你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很快玛利亚通过以利沙伯的口，他就明白了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以利沙伯的事情，他也知道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他怎么知道以利沙伯的事？在四十节说，你一问安，这声音一落到耳，我腹里的胎就跳动。所以这件事玛利亚就明白了。我们看后面，玛利亚明白之后，第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这是玛利亚的颂歌赞歌，这是我们查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这是玛利亚赞歌。也就是说玛利亚听完天使的话以后，她没有马上唱出赞歌来，因为她不清楚究竟在我身上将要发生什么事。当她去到伊丽莎伯家以后，当伊丽莎伯将她在她身上发生的事和以后将要在玛利亚身上发生的事，这时候玛利亚是不是已经怀孕了？已经怀孕了。其实玛利亚起先去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怀孕？不知道，只是圣经说你要怀孕，她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怀孕。我们知道童女从来没怀过孕的，对怀孕这个概念是不是不清楚的？不像生过孩子，她马上知道什么叫什么反应就怀孕了。没有生过孩子，她第一刚开始怀孕是没有反应，第二有反应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是怀孕，对不对？所以说他是不清楚的。当他和以利沙伯一接触的时候，他就清楚了将要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而且他已经通过以利沙伯的口确认他已经怀上了孩子。所以玛利亚在天使说话之后，他没有唱出赞美的歌。当他去到以利沙伯家，到以利沙伯和他说了以后，他开始唱出赞美的歌，因为他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即使玛利亚的顺服是真的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什么叫完全顺服？我还不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我就愿意按照上帝话语的意思在我身上成就，这是完全的顺服。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清楚了上帝做事以后十年二十年将发生什么事上帝全告诉我了我就顺服上帝，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的历程就是这样，以色列人 脚没踏到红海之前，他不知道红海会分开。只有当你又凭着信心，你没有看到红海分开，当你凭着信心踏下去的时候，红海分开了。其实玛利亚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信，真正的信心。但是我借着这个玛利亚的作为，借着玛利亚这个过程，我们要看这个大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也就是什么样一个真理。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世上的事我全明白，没有一个人，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都不清楚。我们属肉体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知道去问谁都不会问错。我身体不好，理解说啊，你血压高，你一直血压高不行，你一定要吃药。你我过去血压高我不吃药，因为我在30多岁我就血压高，血压就高了。我也觉得一直不吃药没关系，理解说你不吃药不行，因为你不吃药会损害到别的器官，别的器官。因为李简是学医的，我听了李简话，我就开始吃降压药，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有病的人，我们知道有病问谁？问医生，对不对？我电脑不明白，问谁？问学过电脑的。有一次查经，我到成人家去了，找我和林杰一。就是谈聊天，我说，林杰你也是搞电脑的，我说陈总也是搞电脑的，你们俩可以互相帮忙交通。林杰跟我说句话，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没法明白。林杰说电脑不是这样的，电脑有前后前中后，我基本上知道电脑不是我们想象的电脑就完了，它有很多不，就是说很多。可能说以前变程序的，中是什么，后是应用方面的，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我对电脑一通也不通。我如果有问题，我一定要问能够讲出前后中的那个人来修我的电脑，对不对？我不会去问一个和我一样的什么也不知道的，哎，我电脑有问题了，你替我看看。他说我一样不行，他说出的话和我一样。我不会问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事却不知道去问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事却去问和自己观念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能说出和自己相同话的人去问这样的，其实就等于我电脑不会，我去问只能在电脑上和我说出相同话的人一样，根本不解决问题。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属灵的事一定要问那些对圣经真理全备的真理有明白的。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我们要问那些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虔诚祷告明白圣经的，这样我们才会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从以犹太国的北面到南面，他去问，他知道我要问对人。玛利亚没有在身边在加利利随便拽一个人问，哎，上帝加百利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他跨越整个犹太国到犹大去问伊丽莎伯。所以说有问题问对人是一件很重要的观念。我从这玛利亚的事情呢，我想到这一点，有问题每个人都会有问题，有问题问对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问对没有问对人绕一圈可能还绕到了我们的原点，我们自己问题的问题上。因此我们都要学会像玛利亚那样 有问题要去问对人，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接着玛利亚，接着玛利亚，我们要看到玛利亚的信心。的确，玛利亚是真的有信心，也要看到玛利亚的智慧。玛利亚真的有智慧，知道如何问人。好，我们下面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讲的是讲约瑟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上他所经历的。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仍然这样，我们念双书节，弟兄姊妹应单书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真思念此事的时候，有族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好，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些经文所描述的，其实从路加福音来看，应该是描述的是玛利亚从伊丽莎伯家回来以后，也就是说玛利亚怀孕三个月以后的事。因为玛利亚一听到加百利跟他说以后，他马上就去到了犹大地。他从犹大地回来，才有约瑟才知道他怀孕。因为玛利亚去犹大地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孕没有怀孕，所以说只有等玛利亚从犹大地回来以后，回到了加利利，约瑟才知道这件事。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所记载的事，应该是玛利亚从犹大地回来以后的事情。这十九节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把他暗暗的羞了。在这里，我想对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这个义人做些解释。其实我圣经里有很多都提到谁谁谁是义人，是吧？我们信基督查经的时候说，撒玛利亚在上帝眼里看是个义人，撒加利亚在上帝眼里看是个义人。这撒加利亚是个义人，后面圣经有一个注释，就是他遵循上帝所有的律法，他的义人只是在这方面是义人。我们看约瑟是义人，他应该理解他不愿意明明羞辱他，想暗暗的羞他，这件事上他是做了一件义人的事啊。我们因心称义，这个义人就和这个义和这所有的义人的内涵还是不一样。我们因心称义是在上帝眼里因着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义，所以说义人的内涵其实在圣经中每一段经文所用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我们可以要应该要清楚。这里说约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羞了，也就是说约瑟在这件事上是有爱心的做的。有些圣经书说，如果约瑟明明的羞了他， 就玛利亚就会被石头打死。其实这个解呢，我是觉得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看《生命记》22章22节，就是说有关被石头打死的经文啊，《生命记》22章22节是这样说的：若遇见有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妇淫妇一并致死。这是用石头打死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前面说，若遇见，首先你要抓到别人在行淫，你如果说没有抓到，你臆测，那他这和男女关系什么，这是无效的。并且在《生命记》22章23到25节，对这些经文有一个更详细的注释。这个注释说，如果在城市里，一个男的有妻子的丈夫和一个妇女行淫，那个妇女如果喊叫，妇女就没罪，丈夫要被致死，因为是强奸。我们用现在的话，虽然在圣经里全说是行淫，但是我们知道，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那就属于强奸，对不对？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妇人在田野行淫，妇人不喊叫，也不能把妇人致死，因为在田野周围没有人，也是属于强奸。也就是说，因圣经所启示的，除了行淫通奸以外，要被两个都被石头打死。强奸的话，只是男的被石头打死。因此，根据这个经文看，如果约瑟把玛利亚怀孕这件事公开说出去，玛利亚也不至于被打死，对不对？大家很清楚，因为没有奸夫。因此呢，就是说玛利亚只是会羞辱玛利亚的名和羞辱玛利亚家父家的名，因为你的确你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而且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创世纪第8章记载，法利赛人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他们并没有马上拿石头把他打死，而是把他带到耶稣那边，让耶稣来评判。为什么把他拉到耶稣那边？圣经里明明说他要试探耶稣，对不对？其实到新约的时候，行淫的人按照犹太人的遗传已经不被石头打死了，但是律法明明说要被石头打死。因此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他把一个行淫的妇人拉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拿石头打死，那么违背了犹太人当时的遗传，犹太人也会认为耶稣说的不对。如果耶稣说不把他打死，他们又会说耶稣你违背了律法。其实当时他们已经不遵行律法，只是遵行他们自己的遗传。如果遵行律法的话，他们抓到以后应该立刻用石头打死，对不对？他们没有做，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遵行律法了。所以从这两个来看，约瑟将玛利亚明明的羞辱他，羞了他，玛利亚仍然能够使耶稣出生，对不对？暗暗的羞了玛利亚，只是玛利亚家不被蒙羞，玛利亚不蒙羞，区别就在这里。就在约瑟这么想的时候，是明明羞了他，还是暗暗羞了他？说上帝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你不要害怕，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是从圣灵怀的孕。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约瑟最后他不是 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父亲，对不对？他其实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从这一点来说，他把玛利亚娶过来是成全了这一个家，对不对？即使他不娶过来，玛利亚照样能够抚养约瑟，抚养耶稣基督。而且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没有约瑟的抚养，耶稣基督照样能够成长得很好，这是我的看见。因为什么？圣经里路加福音记载，在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然后约瑟和玛利亚回去了，他没回去，他在圣殿里听那些人讲经，而且提问题。约瑟他们走了一天，又返回去，找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说那个约瑟和玛利亚说，你们为什么不跟着我走，使我们担心了。耶稣这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第五十节说，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比如说耶稣所说的话玛利亚和约瑟都不明白，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说的话做父母的都不明白。也因此我可以说，在属灵上，在这方面，作为家长没有给孩子什么教导，而是约瑟耶稣基督因为是上帝的儿子，他自然而然在神的恩典中能够长进。我这里不是说约瑟怎么样，其实圣经约瑟，当约瑟不想娶玛利亚的时候，上帝向约瑟显明，让约瑟仍然能够娶玛利亚。这样看来，上帝希望虽然约瑟在耶稣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什么更大的作用，但是上帝还是愿意。耶稣基督是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成长，对不对？要不然神死者不需要到约瑟那里去，说你修就修了吧，修了事情仍然上帝的旨意仍然会成就。但是神差遣使者跟约瑟说出句话，让约瑟娶回玛利亚，是为了上帝更喜悦耶稣基督在要完成的家庭成长。因此我们要看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对我们的后一代是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一点圣经一直是这样教导，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真理显明了。社会就得要有完整的家庭，在今天这个社会似乎不需要完整的家庭，很多人太随便离婚，以为没有完整的家庭照样能够存在，能够生存。其实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是很大的亏损，特别我们都知道单亲家庭的子女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毛病，就是说不完全。所以作为一个孩子最很好的成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完整的家庭是下一代得到一个正确的教育。我说的教育不是文化知识方面的，重要的是人品格和性格的塑造。作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代第一任老师，这很重要。如果父母没有很好的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教育不是从孩子懂事以后，教育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进行的。也就是说孩子没到两岁，快到一到两岁开始就要有教育，是对孩子性格的塑造。如果一个孩子 没有被家长雕塑过，虽然他是块宝石，但是他所发出的光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完整的家庭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教育。现在离婚这么随便，是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没有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来教育我们的子女。可能我讲得很空洞，我举个例子，不是今年，去年我探亲是九月份，所以说过在家里过中秋节，我是住在我哥哥和我妈的家里，也就是我哥和我妈住在一起的，因此过中秋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过。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我的侄子，带着他们的全家，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也来招揽他我们住的地方，一起过中秋节。过中秋节自然而然会吃月饼，很正常。现在的月饼花样品种很多，豆沙馅什么馅什么馅，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品尝，会把月饼切成很小的块，一人吃一小块，因为每一个人都吃不多。所以我哥哥把月饼切开了，大家就尝，那这种月饼尝一块，那种月饼尝一块。我侄子的小女儿吃了一块月饼，她要把我哥哥切的所有的月饼都要拿到她那边。我侄媳妇就不同意，说不行拿，你吃完了一块再拿，不是不给你，吃完了一块再拿。孩子就不干，就是要拿。我不知道在他们家，如果说只有我侄子和侄媳妇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吃东西，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不清楚。至少在这个说太奶奶都在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太不懂礼貌，对不对？你把所有的东西全拿到你这里算什么？因此侄媳妇呢是很懂事的，他就不同意，这个孩子就哭，开始哭。然后大家呢，反正月饼大家都吃不多，我们吃几块就结束了。结束以后还在哭，那个哭啊，完全不是为了吃月饼，完全是为了抗议，那个喊叫那个哭啊，瞪着他妈。他妈说：“那别哭了，我们回家吧。”不干。那个状态就是他妈非要向他赔礼道歉，他才能烂，就这样哭。哭了很长时间，我有点实在看不过去了，我对我的侄子说，你应该出来管了。我劝说他，我说你呀，作为丈夫，作为孩子的父亲，在这时候你应该出来管，让你的女儿有一个规矩，懂得服权柄。说了老长时间，为什么说老长时间？另外方面我妈在，我妈也出来干涉，我妈不让我说，所以说就最后我侄子出来干涉，狠狠地打了两次才打过来，那个女孩才不哭，但是也没道歉，就是不哭了，就算了，回家了，就同意回家了，直到这个程度。我在这里说这个件事，其实我今天回去我又看到这个小女孩，显然和去年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当然岁数长了一岁有关系，当然就是说懂礼貌程度或者说会教人的程度，就是说是一个被管教过的孩子，就是说一个孩子从小被管教过和没有被管教过是能看出来的，大了以后或者反而看不出来，大了以后只是遇到特别大的事才能看出来，但小的时候因为天真嘛，他把本性完全暴露在人面前，你就很容易看出这个孩子受不受过管教，在父母面前他的一举一动你就知道这个孩子受没受过管教，有没有规矩。其实这就是父母双方对孩子教育的一个责任。其实教育管教是两件事，一个教一个管。我在这里说呢，作为妻子多数的时候是教孩子啊，吃饭吃干净，碗不要剩饭，不要吃饭吃的桌子哪都是，孩子要早点睡觉，对不对？比如说我那个侄媳妇啊，叫他女儿不能把月饼全拿过来，你要有礼貌，有长辈在这里，这是教孩子懂事。但是孩子 就像我那个侄子的女儿，到这个程度就不是教的问题了，就是管的问题。管的问题应该是爸爸出手，爸爸出面。管是建立威信，管是懂规矩，不是懂道理。管使他能够听母亲的教导，母亲的教导没有果效，责任在丈夫，在爸爸，因为爸爸没管。你管了，他的教导一定有果效。你不管教导啊，孩子不听，和母亲就那时候就是，那个女孩就是和她母亲对着干，就是或者你求饶，或者我求饶，大家都是对峙的。如果说作为爸爸不出手，这件事可以说一直没完。所以说，这是一个父母上去为什么要有完整的家庭？完整的家庭才有教和有管。使孩子真正的能够被正确的约束、雕塑，成为一个有懂道理的孩子。特别是我们信主的父母，更要从神的话里把他带到神面前。这种教和管，不是说单单按照我们的意思教，按照我们的意思管。而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思叫，按照上帝的意思管。好，这就是我从约瑟这件事我所领受的一个，就是说和大家分享。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么我们世人的儿女更需要在一个完整的家庭被管教，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好，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玛利亚约瑟他们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就最后玛利亚成为神之母，约瑟也成为耶稣基督的义父。这义父和母亲，上帝儿子的母亲和上帝儿子的义父，这是一个非常有荣耀的称谓，就是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得的。他们能得是因为他们顺服上帝的话，愿意降服上帝的话，因为他们按照上帝的话去遵行。特别是玛利亚在初代第二世纪称为神之母，称为基督之母，这是很荣耀的称谓。当然这样的称谓主要的原因是要强调耶稣的神性，当然和现在天主教称玛利亚神之母完全那个后面的目的转变了。天主教称玛利亚神之母是要高举玛利亚，天主教甚至认为玛利亚也是我们的宗保，一个宗保，这是一个错误的教义。当然在初代教会称神之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要高举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撇下这些，我们只看玛利亚和约瑟遵行上帝的话，成就了上帝在地上的旨意，他们的服侍，他们的事工，我们可以说是最最最蒙上帝悦纳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上帝的话，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原有的或者旧有的观念，我们也会蒙上帝的悦纳。遵行上帝的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遵行上帝的话很多时候和我们原本的意思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不会很自然的就喜欢上帝的话，只有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原有的那种观念，改变我们原有的想法，我们才能够遵循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会在我们心中成为权柄，才有权柄，才能够真正的遵循出来。当然遵循上帝的话还有一个难处，因为世人都不希望不喜欢上帝的话， 当我们遵循上帝的话的时候，一定会受到世人的逼迫，世人的看不起，世人认为我们是杀手。这两方面我们需要克服对付，我们才能真正遵循上帝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有我们对付了自己，只有我们被世人看得起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要不然我们既讨世人的喜欢又讨上帝的喜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世人都是罪人，既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又遵循上帝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罪人，所以说遵循上帝的话一定是否认自己，否认世界，才能够遵循上帝的话。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遵循上帝的话，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服侍上帝，真正服侍在上帝心意中的人，也最好是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唯有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才能够认识你；唯有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才能够遵循你的话，为你做见证。求你保守我们，将你的恩厚厚的赐下来，让我们有能力能够遵循你的话，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谢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